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如果在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难处，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一些困扰的弟兄姊妹，希望你锁定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很深入的教导。那上一次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语言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与外界沟通联系的一个工具之一。但是我们的孩子从他一生下来到6岁，我们说6岁之前呢，是孩子语言发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来帮助孩子的语言能够发展得好呢？其实是有一些技巧的。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要说，不停地说，也就是说要把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通过清晰准确生动形象的表达告诉你的孩子。你讲的越清晰表达的越生动的时候呢，孩子的语言能力就越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技巧呢，就是一起听歌，一起唱歌。我们说歌曲呢，是孩子们接受跟掌握语言的一个最佳的形式。他们在学会这个旋律的同时呢，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了里面的歌词。所以呢，每一天你可以安排一些时间跟你的孩子一起听歌，一起唱歌。唱的过程当中呢，你呢可以配合一些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手势吧，一些动作，来帮助孩子能够理解歌词里面的意思。那这个呢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呢，鼓励你，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他正在学习讲话的时候呢，帮助孩子跟他一起听歌，一起唱歌，然后呢，让孩子在记住这个旋律的同时呢，也能够记住歌词，这个对他的讲话，对他的表达是有一定的帮助。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再次的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接着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好好的相处，如何化解与青少年的冲突。那我们一连几次呢都请到了杨博士在这里。杨博士你好吗？
你好，刘师母。
很高兴啊，上一次呢杨博士跟我们讲到，我们父母亲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小的时候呢可能问题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以后呢，拦阻父母跟孩子相处的一些原因呢，我觉得上一次杨博士你讲的非常的好，能不能够再重复一遍，让收音机到旁边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理解。
简单来说哦，就是父母亲犯错的就是做事情的时候，遇见了特别的那个事情哦，还有管教那个问题哦，
对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就是依赖我们的本能。我们这个本能呢怎么起来，好像我上一次说到，就是我妈妈怎么样教我，我就是现在就是 教我，怎么教我的孩子。嗯，
就是受父母的影响，
对，
父母怎么样教导我，
对，
那我同样用同样的方法来教。
对，我们想想看吧，就是想想看，你现在教导或者去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方法是不是有一点像你怎么父母去管我们？
嗯嗯，
那现在我要去怎么去管我的孩子呢？
对对，
我们要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年代是不同的。
跟以前不一样，
不一样。
嗯，
社会不断的在前进，在改变，
在改变。对，
那我们这个智慧也是就要智慧的去处理我们青少年的那个事情。
对，
他们现在你看电视也多了，
嗯，
广告也多了，
对，
衣服穿起来跟我们以前穿的越来越少了。现在 OK， 好像我现在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多久吧，你知道，我以前离开香港的时候，我没有看见，当然有那的时候，但没有这么普遍。
嗯，
穿着这个校服啊，衣服，在这个很亲热的，在
地铁里面，
在地铁里面，我一看见我就说，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
就这样？
是这样子。
嗯，
因为就专业的没有嘛，你穿起一个
学校
的
校服，
你应该。对这个学校一个一定的专业一个负责人，
嗯嗯，
是吧？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嗯，
责任是谁错呢？
嗯，
是不是社会错呢？很多就是社会去错，
嗯，
这个不是社会错，
嗯，
是不是学生的错呢？
嗯，
也不是学生的错，
嗯，
是不是学校的错呢？也不是学校的错，归根到底是父母的错。
嗯，杨博士，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在香港呢有一个现象出现，即使你不说我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坐地铁的时候常常看到年轻的青少年的孩子们穿着校服，但是男女呢就是搂在一块儿。
对啊，
所以你现在就说是不是社会的问题，是不是学校的问题，是不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都不是，主要是父母的问题。
对啊，父母没有花这个时间吧，
没有花时间
跟他们谈吧。
嗯，
他们父母不知道跟他们怎么去谈，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的青少年他们的会非常反抗
对，反叛
反叛，非常，因为他感觉到你不要管我，好像十二岁他想到我是二十一岁，
我已经大了
我什么都知道了。 OK， 可以，那这个我们要明白到他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
嗯，
成长的时候，小的时候，妈妈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什么，
对，
我们会非常服从我们妈妈的。
嗯，
但现在孩子，你看，你跟他，你不一样，你叫他不用做这个事情，他一定去做。
嗯，
所以呢，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本能。
嗯，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很重要的道理，
嗯，
还有很重要的方法，
嗯，
敬畏神。敬畏神，所以我们如果去做一个有这个神的家庭的时候，你一定要花这个时间，
嗯，
去这个孩子的心上，
嗯，
生个孩子还很容易，
生孩子很容易
，对啊，怀孕是很容易，但是你去帮一个孩子培养一个孩子，
嗯，
去长大，
嗯，
花很多的时间，
对，
很多的金钱，
嗯。
你要考虑一下你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嗯，
如果你决定生这个孩子的话，你又做一个心理准备。
嗯，
你要花很多的心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爱心，很多的忍耐到这个孩子的身上。
嗯，
不然的话你现在你说是一个下一代，也不是一个下一代这么简单。
嗯，
他的下一代，这个是我们的下一代，也是他的下一代，他怎么去管教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怎么去管教他的孩子。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我们是代代年年代代的这样下去。
对对，
所以我们不是这个三个孩子这么简单。
对，
所以我们做父母呢不能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呢，我就是提醒大家不能靠自己的本能。
嗯，
有什么事情跟人家商量，跟人家谈，可能人家的经验有这个经验，我们可以没有。
嗯，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对，不是只靠本能，也不是只靠之前父母亲怎么教我们，我们就用那个方法来教我们的孩子。要知道时代不一样，一直在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花更多的时间去认识我们的孩子。跟青少年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常常会犯一些错误。那最容易父母最容易犯的错误都有哪一些呢？
那神爱我们，
嗯，
非常爱我们，是吗？但是神爱我们呢，不是包容我们，什么事情都允许我们去做。
对，
他不是过分的保护我们。
嗯，
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
嗯，
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他也会，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有后果。
嗯，
我们会惩罚我们。
对，
经常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是过分保护我们的孩子，
嗯，
我们太爱我们的孩子，
嗯，
英文有一句就是 "love your child to death"，
嗯，
就是你爱你的
孩子
爱死。为什么我这样子？我人家会问啊，我怎么会爱的我孩子爱到死呢？其实我人这样讲呢，有一定的道理，
嗯，
你不管你孩子，你他要什么，你就买什么给他，
嗯，
你没有培训他独立，
嗯，
他穿什么出什么，
嗯，
你要跟他一安排好的，
嗯，
他去地铁你要陪他去地铁，
嗯，
你好像人家有钱你要叫司机，
嗯，
告诉他去哪里，
嗯，
他去旅行，
嗯，
青少年去旅行你什么都跟他安排好的，
嗯，
机票，
嗯，
什么都就把他订好，那就是过分保护。
对，
过分保护的时候呢，就是你这是出于一个爱心，我这个我明白，但是你要想一想，你什么都安排帮他安排的时候，
嗯，
你不是一生一世陪着他们的吗？
嗯，对对，
你总有一天会
跟他分开，
分开的吧？
对。
那他折分的时候怎么办呢？
嗯，
他这个如果是男的，他怎么去依靠他的太太吗？
嗯，
如果是女的，会是他的老公吗？
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吗？如果他离开他的丈夫，那个尊严就没有的。
嗯，
所以很多的问题啊，婚姻上的问题啊，
嗯，
出现呢，啊，很多就是为什么这个他的丈夫会有外遇呢？还有什么的事情，
嗯，
跟他的原生家庭、原生关系，
哦，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要了解到他的原生家
庭
的。成长的
过程、哦，
我要了解到这一点。因为很多的时候他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他的母亲过度保护的话，
嗯，
他会影响到他对将来他的人生的怎么去面对人生，
嗯，
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嗯，
他只会知道啊，我爸爸我妈妈
会帮助我，
我帮助我，
嗯，
他自己不会的，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好多时候都不懂，那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尊严就没有了。
嗯嗯，
很多的时候我好像我很多的这个婚姻上的问题呢，这时候他的丈夫有这个丈夫，我的太太什么都依靠我。
嗯嗯，太依赖丈夫。
依赖丈夫了。
很累啊，丈夫会觉得很累。
很累啊，就是我的负担很大的嘛。
嗯嗯。
对吗？
嗯。
那这样子的话他表不能跟他谈话，成熟的程度不够的时候，因为他个依赖性的嘛，所以不能就交通出现问题，
沟通有了问题，
沟通的问题，那很多时候这是有外遇呢，就是这样的出现。
嗯，
所以培训一个小孩或者青少年呢，我们要培训他独立，好像我跟人家说，嗯，我会给予你吃，给予你吃，但是我教你怎么去钓鱼。
嗯嗯，
你自己会 我不用怕，我不用担心你的嘛。
嗯，不是给他鱼吃，而是教他怎么去钓鱼。
对啊，那如果我不用担心你的嘛。
嗯，
那我知道你去怎么去做。
嗯，
你去，你好像你要找什么资料，我告诉你去电脑里面，我同意。
嗯嗯，
好像说，好像人家说，啊，我们要花这个时间去教他，我帮他做了就好了。
嗯，
不是这样的耐心，
嗯，
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
自己去做，
自己去做
这个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过程
他去学。
对，其实最痛苦的哈，
嗯，
做父母就是看见我们的孩子会做错事情。
嗯，
但有的时候你明知道他会做错事情，你要给他做，
就是给他犯错的机会，
你给他犯错的机会，失败的机会。
嗯，
这个是很重要，因为经验是从失败里面学到的吧。
对对，
我们不是一出生就会走路的嘛。嗯，
对，
我们在学，指导，
跌倒再起来，
跌倒再起来，跌倒再起来。
嗯，
是吗？
嗯，
所以呢，我们做父母呢，有的时候要在旁观，就是在旁边观察我们的孩子，
嗯，
帮助他，帮助他，不是每一件事情就酸酸腻腻的帮助他，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帮他做。
做，
嗯，
对，你如果他失败了，可以，
嗯，
就是让他起来再做。
嗯嗯，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不能的话呢，他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嗯，
如果他有一天遇到失败的时候，他就是放弃的。
嗯嗯，
我不行的，我不能再做下去了。
嗯，
还这种人没有培训培养他一个去面对困难的时候，
嗯，
社会不是这样子吗？
对，
我们有很多的浪子问题，
问题，对，
问题，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完美的，
嗯，
除非我们有一天下到天堂的，上帝那边的，那我就知道，这个是完美的，
嗯嗯，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了，我们不是在完美的世界里面，
嗯，
所以我们不用过到保护我们的，
过度的保护，
过度我们的就保护我们的孩子，
嗯，
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怎么去应该什么时候去帮助他，
嗯，
应该什么时候去放手，
嗯，
给他去经验，
嗯嗯，
我们明明知道他会失败，给他去做，
嗯，
做了以后就帮助他，就是这个为什么去做
做错
做错呢？
嗯，
我们前两次刚刚说到，你告诉我我会忘记嘛，你给我看我会忘记，
对对，
跟我一起做我会记得嘛，
对对，
就是你跟他一起做的，他一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去做这个事情，
嗯，
他会学到事情，
嗯，
不是你跟他谈，
嗯，
你要一大段多少道理你会忘记的，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读书这是书本上的这个道理，
嗯，
但你没有人生的经验，读书跟经验是两回事情，不是不一样的，
对对，
所以我们要给他一定的经验，
嗯，不是只会读书，
对，
那这个父母要学放手的功课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学。在杨博士一直在那里讲的过程当中，我的脑子里面立刻就想到，今天我们国内尤其是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孩子啊，我们在报纸里面也好，或者是不要说国内啊，在香港也是一样，什么事情都是父母亲全部给他安排好了，所以等他要去读大学的时候呢，他就纳闷了，他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了。因为你读大学的时候一定要离开家嘛，离开家，他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生存了。哎呀，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所以就父母亲也痛苦，孩子也痛苦。
对啊，
那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就是要懂得适量的让孩子去操练，去学习独立，而不是只念书。
对啊，好像我孩子一样嘛，他先第一次回来香港啊，
嗯，
我跟他住了两个月时间，刚刚出来的时候他很怕去自己搭地铁，
嗯，
但是有好几次我就是告诉他，你到这里再到这里你自己去，
嗯嗯，
你有个电话，
嗯，
有时候你打电话给我，
嗯，
没有的话呢你有口吧，你可以去问人家，
对，嗯嗯，
香港人会讲英文，
对，
还有什么的路都有英文的，记录的这个鸡排上面呢，啊，
嗯嗯，对对，
都有英文的，
对，
在地铁里面有英文，
对，
他有国语、广东话、英文三种语言，你可以选择一个。
嗯，
你不用怕走错路。
嗯
，OK， 那他现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了。
嗯，
他刚刚来香港的时候很怕。
嗯，
不要什么，但是我是不是很担心他会走错路呢？
嗯，
会，但是你要
放，
你要放，
让他去试试看，
去跑一下试试看，
嗯嗯，
好像他去剪头发一样，
嗯，
你自己去剪头发，
嗯，
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你自己现在你不是3岁，
嗯，
不是5岁，
对，
不是6岁，你现在是19岁，
嗯，
你应该去学习，
嗯，
怎么去做，煮东西吃，
嗯，
好的时候好像都爸爸我肚子饿，好啊，冰箱里面
有东西，
有东西啊，你可以去做，
嗯，
你可以煮来吃啊，
嗯，
我这是我这样子告诉他的。那他现在说会煮东西吃，
嗯，
对，好像说我太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孩子说爸爸妈妈我肚子啊，我不用，我叫工人就煮东西给你吃，
对对，
我自己去工自己给你吃，没有用吧，
嗯，
太过依赖性，
对。对，香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发现香港的家庭因为父母亲都忙着去赚钱的缘故呢，家里面就会请一些工人，那我们就看到这些孩子呢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
对啊，
什么都是依赖这个工人，甚至有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孩子其实已经到中学了，但是工人还要帮他背着书包，那我看了都觉得啊，实在不应该这样。
对啊，我就是好像我孩子一样哦，他一起床，做好你的，把那个被子啊
折好，
折好，
嗯，
把你的衣服做好，
嗯
，OK， 这个是你回来香港，你跟我一起住，
要守的规矩，
是守规矩。他每一天第一个事情下来就是织被子，
嗯，
整好这个床，
嗯嗯，
然后才去做其他的事情，
嗯。
他刚刚回来的时候，因为他美国是这样子嘛。自己的房间
没有人管，
没有人管，自己的房间就把起床就是把那个被子
乱掉，
就这样子。我看的不习惯嘛，
嗯，
我就好像这样的时候一个规矩，
嗯，
训练他，
对，
他现在可以自己做了，
嗯嗯，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我们做父母亲的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哈，
对，
不是说什么都帮他做才是对孩子好，真正让孩子好的是让他能够独立的去面对，就算是失败了也让他从失败当中吸取一些经验，
嗯哼。
那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跟儿女在相处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最容易跟孩子发生冲突呢？
交通嘛，沟通，
沟通啊，
沟通，
嗯嗯嗯，
好像我刚刚谈到了，沟通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现在孩子都是讲我讲到的就是上两次讲到的时候，孩子现在讲的是感觉，
嗯，
他说你没有我的感受，你
不明白
我的
感受，嗯，
就现在我相信，如果收音机的朋友啊，你的孩子啊，你的青少年的孩子，有的话呢，你会经常听到。
嗯，
他这种的反应，你不明白我的感受，
嗯
啊，那这沟通上面呢，我们怎么去做呢？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怎么去跟他谈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谈感觉，不是好像我跟他谈到这个，不是跟他谈道理，还是理论，
不讲道理，
不要跟他太多的理论，嗯，好像我跟他也谈，上两次也谈到，他只会听下3句头剩句的话。
嗯嗯，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他会觉得你烦的时候啊，
嗯，
喊得你还太啰嗦的时候，他就是做出一些这个身体的语言了，啊，
嗯，
好像他在口的，不用跟他讲这样的声音，就会
已经不耐烦了，
已经不耐烦了。好，那你我做父母在感觉到，哎，我在谈话，
嗯，
你为什么这样的反应，
嗯，
让父母感觉到不尊重的时候，
嗯，
那你会愤怒。
嗯，
你会愤怒的时候呢，你会讲一些
不应该讲的
话，那孩子听进去了也是不开心，
嗯，
这个冲突就是这样开始，
嗯嗯，冲突就这样开始，
对了，本来是没事情，
嗯，
本来就是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谈，
嗯，
但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沟通的时候呢，一个小事慢慢呢就会变成这样子，
嗯嗯，所以讲到这个源头啊哈，就是 父母跟孩子青少年的孩子不能够沟通的那个原因源头是因为我们父母亲不明白孩子那个注意力的时间，那我们就用我们那一套的就是讲很长，那孩子觉得很烦了。
对
啊，他听到的只有几句，但是你一直在那里讲的时候他觉得很烦，他的态度可能不好。
对，
他的态度一不好的时候你就火了，你就生气了。
对
了，哎呀，这个小子怎么我跟你讲话你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
对，
然后父母亲一发脾气的时候就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
他那孩子听进去了，不开心了。那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很反叛的这个阶段，他的心情啊，他的态度也是不太好，
暴躁的，
很暴躁的。
对，
所以他跟谈的时候，这个吵架就是在这里开始了，
就这样吵起来了，
就吵起来了。
嗯，
所以我们在沟通下面呢，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能够让父母亲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
听他，
要听
，表达的方式要知道，怎么去表达。我们要听的不是说在就是他说的时候我们在听，他讲什么，这个不是说听啊，聆听呢，就是说他讲什么，你的眼睛要看住他
啊，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你的眼睛要
看
着对方，
对，这个给他的尊重，也得给他的尊严，你不要急，要想到其他的事情，你要就是英文就是说 undivided attention， 就是你不要分散
你的集中力，
集中力，你一定全身全意。去听他的感受，你听的时候你会听到他的感受吧，你不能就是听着他，就是你要听的声音，就是听到声音，你不是聆听，聆听的就是你听到他的感受，你才能明白他的感受，不然的话你只会听到他的声音，表达的声音，那好的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会想怎么去反驳，就是怎么去回答他，
对，
就是这种呢也是犯错的口，不是一个好好的沟通，所以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就是专心的去好好的听的时候呢，你也要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神，然后呢能够听到对方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对啊，
嗯，
这个是很重要，
如
果你不能听到对方的感受的话呢，那他们讲什么，他现在跟你谈感受吧，
对对，
妈妈你不明白我的感受，你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们要的呢是那个感受，
对，
而不是讲大道理。那父母亲呢，我们常常觉得孩子你做事情了我就要讲一大片道理来教你，其实那个不是最好的一个沟通的方法，就是多一点的去聆听，听到孩子的感受的时候呢，你跟孩子的沟通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冲突。非常谢谢杨博士，那今天呢借着这短短的时间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跟青少年的孩子相处。那下一次呢杨博士会继续的跟我们在这里讨论建设性的处理冲突的问题。那希望听众朋友你不要错过，一定好好的收听。谢谢杨博士。
谢谢。天
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有一张相片啊，我相信你一定看过，就是一个儿子坐在爸爸的肩头上，那么父子俩呀，笑嘻嘻地望着镜头。我在看这张相片的时候会想啊，至少在咱们中国呀，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曾经在儿子小的时候拍过这种造型的照片。那么就算没有啊，也一定有过这种肩上扛着的动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从今天开始，高文想和你谈谈如何当一个儿子的父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啊，已经聊了很多如何做一名女儿的父亲。那么希望呢，我所分享的信息啊，对你有帮助和提醒。那么做儿子的父亲又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注意的呢？身为男性啊，我们很需要一张地图。那么这张图呢，标示着从男孩一直到老年的时间历程。我相信大多数的男人呢，都热爱看地图，研究地图。不得不说呀，这是女性很多时候都搞不明白的地方。阅读地图的乐趣在于，它把一片土地的面貌发现在你眼前，而你仍然需要从中呢选择你走的路径。父亲的角色呢，就在于牵引，带着儿子走上一条成为男人的道路。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米哲里提出啊，目前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什么意思呢？首先，它代表了大多数的男人与男孩没有真正的父亲来引导他们走出男性生命的丛林。其次啊，大多数的男人都还是没有长大的男人，以及没有受到父亲影响的男人。我们不过是男孩，或者是外表像个男人，内心呢，却还是个男孩的男人。和你分享一个例子吧。我记得有一回修理不好水阀而暴跳如雷，那个时候啊是什么情况呢？我拆下这个水阀，跑到五金店呢去买新的减压阀， 可是无论怎么折腾啊，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焊锡融化然后再焊上去。于是呢，我气呼呼地跑进了屋，打开电脑准备上网求助。我找了家家庭水电维护的网站，看了一小段焊接铜管的视频，然后呢继续修理我的水管。结果呢是我仍然失败了。我很懊恼，因为旁边呢没有人可以去问，那么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样的去焊接。那么为什么我总是必须靠自己去想出办法呢？如果有个懂得怎么修理水管的人，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呢告诉我正确的处理程序。那么更让我懊恼的是啊，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办到，我需要帮助。那很久以前我曾经下定决心啊，一个人过活不要外援，也下过决心任何事情都要自己搞定。你有没有做过同样的决定呢？甚至在内心发誓呢？就是像孤儿一样的男人呢，普遍会下的决心。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常常处于一个人孤零零的状态，没有人身旁陪伴，也意识到呢，人是非常不可靠的。所以他们呢，决定只靠自己，不靠别人，这是一种孤单的感觉。但是呢，他们又必须自己想出办法来解决。而我知道呢，在孤单的感受这一点上，我并不孤单，因为大多数我所碰过的男人呢，多少都有这种感受。我们都感到孤单，然而这是正常的吗？一个男孩在成为男人的旅途当中啊，得学很多的事情。那么怎么学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透过父亲积极的参与，还有其他男人的友谊。除此之外啊，我想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究竟如何成为一个男人呢？高文，我今天呢只是简单的和你开了个头，在接下去的几星期的节目当中啊，还会继续的分享，欢迎你收听。现在就暂时和你说再见了，拜拜。
让我们手牵手走进那幸福之门，
让生命洋溢起满满的快乐欢笑。
这一刻
我觉得幸福家庭从两个很重要的角度来谈，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去被爱和给予爱是最幸福的，第二个就是回到神造婚姻当中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最幸福的，丈夫成为家庭的领袖、牧者、保护者、供应者，妻子成为帮助者，成为一个在这保护下然后接受那个爱的最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幸福的。
我的爱找到坚持理由，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愿成为保护你坚固堡垒，
我愿永远为我们幸福加温，
我愿是你黑夜的温柔守候，
我将你深藏在我心房，
我的爱我的梦愿所有美好成真，就从这一刻起。
哎，你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亲爱的年轻朋友，这里是我的成长我的困惑，我是陪伴你成长的小农。今天来到完美的策略第四集，上一次我们也谈了在世界杯还有高考中考当中所采用的高科技，让我们用诚信用诚实的心来面对所有的考验。考试其实呢是比较小的事情，但是呢到那一天在审判我们的神面前，如果永远与他隔绝就是大事了。 你有否胜过试探的信心呢？还是心存侥幸的心理，想碰碰运气，以为试探不会光顾你呢？今天在开始这个栏目的时候呢，先送给你一段经文。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九节这样说，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了，我还是用一道的 IQ 题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吧。请听题目，地上的积水因为太阳的照射呢会蒸发，会越来越少，这个你我都知道。那什么地方的水，太阳越强烈的照射，水呢反而会越来越多的呢？好，大家可以慢慢的想一下，我们的话题还是要继续的进行。2014年巴西世界杯注定是一次充满了新意的世界杯，因为国际足联将使用门线技术还有裁判喷雾两项的新科技。除了引进门线技术还有比赛中允许暂停这两项新的措施以外呢，国际足联的主席布拉特还透露，世界杯上呢将会使用喷雾器以确定罚球的位置，喷雾的技术呢则是针对定位球，裁判通过了喷雾来确定定位球的位置。对于这一项的技术，外界的评语都不太一样。拜仁体育主管萨穆尔认为呢，这个占用了太多比赛的时间了，如果每一个定位球球员都要等裁判去喷线的话呢，比赛的时间就受到了积压。而里皮在微博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每一次罚任意球的时候呢，裁判总是想让我的球员退后15米或者更多。以往的足球比赛当中，裁判员判罚以后呢，球员常常偷偷移动球的位置，也发生过球员人墙退后距离不够的情况。为此，巴西人保罗·席尔瓦发明了一种可以在草皮上喷出记号的喷雾器，这种技术已经在世青赛 U20 以及世少赛 U17 正式的使用了。联合会杯上裁判员也开始使用这一项的技术，这些喷雾器呢在喷出了液体以后会产生一条很明显的白线，但是过了一分钟白线就会消失，不会影响球场的草坪还有美观。这个喷雾球的技术也许会让你想起一个经典的定位球场面，那就是1994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次靠踢罚球来决胜负。意大利队长巴雷西第一球就踢得过高，飞越了球门，接着巴西的桑托斯脚下无力，让意大利的阿尔贝蒂尼取得了领先，然后罗马里奥帮巴西队拉成了平手，接着意大利的艾瓦尼逮到了冯西，一球钻过守门员，但接下来巴西的布兰克偏过了守门员，又把比数拉平，后来意大利的马萨罗往前大脚一踢被接个正着，再借着巴西趾高气昂的队长邓加把球送过守门员得分了。这个时候所有的指望都落在意大利最后一位踢罚球的天才球星巴乔的身上，他球技高超，在球场上潇洒自如，结果没想到球踢飞上天了，让巴西队拿下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座金杯。有一些人呢，真的不喜欢用罚球来决胜负，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就是在赌博一样，不但没有团队的合作，而且被人认为如果你的运气不好就会输了。亲爱的年轻朋友，在高考当中，你的心里是觉得你也是在碰运气吗？有一些人总觉得猜测又或者找到专业的老师来预测今年的考题，那就是呢可以得胜的关键。今天的社会当中，好像这一种预测比我们每一天的学习更加的重要。其实饭呢是需要一口一口的吃，我们的书也需要一页一页的看，才可以真正的吸取到一种知识的。我记得有一位老师在他教导应该如何去面对考试的时候，他说等你考试温习的时候呢，只需要将你所认识的知识放在一张纸上，考试当天你只需要一支笔就可以书写出你人生的考题了。考试要有一张纸一支笔的概念，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合时宜了，但是亲爱的朋友，这种潇洒的考试的态度其实天赋
会不会有一些事情也希望你早一点去想一下吗？我们来想想，在世界杯上增加的规条或者科技吧，无非是想运动员还有这个球赛当中所有的人呢不可以犯规，希望球赛可以顺利的进行，希望可以公平的对待每一队的参赛者。但是呢，对于永生，很多朋友还是在碰运气，希望呢自己做一点点的善事，又或者靠着运气可以得到将来的把握。但是圣经老早就警告过我们了，如果没有信，其他一切都是零。其实有一些东西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上帝早就替我们做了。那是什么呢？他保证所有凡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并且要永远的与上帝同活。有了这样的确据，谁还想要碰碰运气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基督已经得胜，又有谁会拿自己的永生、永生的归宿来赌博呢？那不如抓紧你现在就有的机会，在你的本分上尽心竭力吧。亲爱的朋友，面对着考试，或许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相信神给我们的一定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没有压力就没有成长，没有发展，没有学习。压力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可以说真的是免不了的。诚然，有太多的压力会带来一些的挫败，又或者担心。但是呢，如果压力太少的话，我们会变成冷漠，会变成很懒惰，甚至呢会变成对一些的事情漠不关心。所以上帝要借着他的计划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定时的给你一些小小的挑战来平衡你的状态。这个是神帮助我们发展的其中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不要再有碰运气的想法了。还记得刚才的 IQ 题吗？地上的积水因为太阳照射会蒸发，而且会越来越少。那什么地方的水，太阳越强烈的照射，水反而会越来越多的呢？听到刚才的分享，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出来呢？对了，就是你身上的汗水。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是的，只要你尽力了，其他的一切就交托给神吧，因为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你要尽力，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掌管万有的主啊，感谢你应许凡是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和你一起同享永生的福气吧。主啊，我将年轻朋友所面对的压力、学业、考试交在你的手中，如果这些是你要开发我们的方法，求你也坚固他们的信心，完成自己的本分，不靠运气，完全的仰赖你的恩典，靠着你来尽力。我们将一切交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好，这次感谢神，钟牧师和周师母给这次机会学习，然后也特别感谢这几位同工，你们真的很辛苦。然后呢，这次学习当中我也知道了，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嘛，就是过去的就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然后我也知道了夫妻关系如何去做，如何怎么去下一代怎么去教育。我回家先把那方便面泡了，先吃了，先给他。好，谢谢。来
你那个泡面不是留给你女儿的吗？所以不给女儿了，要留着自己先吃。
那我感谢神。其实那我就非常想说的是，我一开始就是要知道我来这个夫妻营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抱太多的想法，我就觉得我夫妻营在我这个思想里边没有什么概念，我就知道夫妻两个人一起来参加聚会，就是一个简单的聚会学习，然后一直觉得反正也不是在本地，又是在香港嘛，然后借着这个机会也出来溜达溜达，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能来到这儿。然后通过过关呢，也是往后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就想，我以后再也不来香港了，因为过关真的很辛苦，那个时候身体又不舒服，我就想哎呦不行，我肯定不来了，谁给我钱都不来了，还别说花钱。但是呢，后来来到这以后，其实真的不一样。当天到的时候，我就就是接待我们的同工，因为也有认识的，接待我们的同工。其实我老公也说，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但是通过这几天我发现他有很多的优点，因为在我们夫妻当中的生活当中，感觉其实他。在别人的眼里就是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我就在纳闷他有多好，有那么好吗？难道我就不好吗？其实我就在问很多，我们觉得我们夫妻两个人也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在我们，我觉得夫妻，我跟李姊妹还在说，我说我也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我觉得参加夫妻营的人应该是婚姻上有很大的问题需要修复的，我们没有问题啊，真的没问题。然后回来其实是大问题是没有的，然后来了以后才知道其实问题太多了，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沟通。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女人就是需要被爱的，我觉得这个男人爱你也是应该应分的，我突然发现觉得我很自私，我觉得我没有用最好的方式去爱我的老公，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爱，我就觉得你爱我应该，我让你给我做什么也是应该，我在你面前你就得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我就不懂得去知道说老公也需要爱，他也是人，他也需要我们去爱，而不是说这个男人是你的丈夫，然后你就要对你言听计从，你是个女人你就应该在他面前怎么样，其实让我学到了很多。我们两个晚上回去的时候也有过交流，晚上回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特别兴奋啊，可能不是喝咖啡的缘故，但是12点多了也睡不着，然后我就在趴在那个床，但这个床，然后他在这个床，我们俩我就这么跟他说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说，他就这么听着，我说真的是需要沟通，我说你把你想要的，你想让我怎么去爱你，我说你告诉我，然后我想要你怎么爱我，我也告诉你，我这样的时候，我说咱们就中间就没有矛盾了。我说在外人眼里看来，在咱们思想里边，我们真的没有矛盾，因为我们没有小三插足，我们没有小狐狸插足，是不是？就很好啊，就是在外人眼里就很恩爱、很般配的夫妻，生活一直很平稳，也没有什么，一直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细节上没有细节。我们就知道夫妻就是只要没有大风大浪就可以了，其实不是，我们要在爱情当在这个夫妻当中体会爱情的这个甜蜜，就爱情就要你浓我浓，你懂我懂，要不然我们这个夫妻真的就是不知道他夫妻真正的一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往后我们就是在儿女当中，我们这次也有很大的一个感触，真的是这样。我教育子女就觉得很要严厉，也要会动手去打，有的时候打得很严重，然后我老公就是在子女面前就是去爱，就爱的就是爱得很很 很卑微了，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现在我们就我想要总想要说的就是，真的很感恩能够有这次一个机会，让我认识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夫妻，什么才是真正的夫妻，也让我知道了夫妻营的一个目的，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了这个做辅导老师的一个辛苦。尤其是我们师母和牧师还有我们的同工，我老公他跟我说，他说我真的来到这儿，我知道什么才叫彼此相爱，什么才叫做同工。同工就是真的在一起，彼此搭配的特别的默契。因为我们在传统教会当中服侍，真的是同工之间是很有很多磨合，很多磕碰的，在服侍当中就看见了服侍当中的一些混乱，但在这我没有。我说几位同工就把我们这二十几个人真的服侍得很好。当我回到小房间的时候，看见那个小卡片，然后再看见我们那个巧克力的时候，当时我眼泪都下来了。我就当时把手机就拿出来了，我说真的，这个一个很小的细节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爱。我们也看见了师母和那牧师在我们中间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真的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没有别的可以在你面前，我们只能说辛苦了，辛苦了。但是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为你们祷告，然后我们把你们交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活出来，行出来，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感恩，一个回报。别的真的没有，没有什么，嗯。
不知道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啊。
哎，周师母精选了关于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呢，要不你试一试？
好啊，可是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辅导热线之前，周师母会介绍书名、出版社。
嗯，
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那我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的。
是的，我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两本书呢，就是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另外一本书就是如何跟孩子立定界限。我相信有些父母亲已经买了这两本书，那鼓励你好好的看，看了之后呢，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用出来。那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有什么心得的话，你也可以写信跟我们分享。你除了可以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辅导 at 良友点 net。在电邮里面，鼓励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好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